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大家好。自从我们有了主，我们心中就有了满足。
Bye.
耶稣为我牺牲了他自己。我怎能忘记十字架的奥迹，耶稣为我牺牲了自己，汗和血交替，眼泪暗流心底，默默地承受这一切。 的香膏已发出清香。
君王正在坐席，我的香膏已发出清香，我的爱人啊，香也自生，犹如火药的长息在我胸前。
在我胸前。 能够呼喊你的名，心中就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字使我们赖以得救，除你以外别无救援。主耶稣，你的令名相异四色，为此我们都爱慕你，我们渴慕亲近你，我们渴慕闻到你的芬芳，我们渴慕惊艳到你那长阔高深的爱。主耶稣，我愿意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的爱，我愿意向你敞开我的心，求你住到我的心中，与我一同坐席。主耶稣，愿你的宝座安立在我的心中，你是我的主，你是我的王。主耶稣，你所愿意的都是我所喜悦的，我要用全部的生命来遵行你的诫命，来承行你的旨意。我渴慕用我全部的生命来认识你，来认识你那至高至圣的名。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你的名字都要屈膝叩拜。我们在这里赞美你，我们在这里敬拜你，我也奉你至高的名义权柄，捆绑一切阻挡我们亲近你的灵，怀疑的灵，欺骗的灵，谎言的灵，背逆的灵，控制的灵，骄傲的灵，黑暗的灵，主耶稣，一切跟你旨意不相合的灵，我都奉你至高的名捆绑，在你宝血覆盖下，命令这些灵都离开，不准回来。你的宝血覆盖这个地方，你的宝血洗净我们的不义，洗净我们的不洁，洗净我们的罪恶，把我们的生命洗得像羊毛一样的皎洁，像雪一样的洁白。你的宝血也洗净我们良心中的碰到，让我们都以无愧的良心坦然无惧地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赞美你，来敬拜你，来领受你那及时的救恩。求你从你的施恩宝座上赐下你圣神的活水，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浇灌，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涌流，你圣神的活水在这里充满，我们都要在你圣神活水充满涌流里兴高采烈的侍奉你。主耶稣，你将你那生命的话放在你仆人们的口中，放在你仆人们的心中，你开启你仆人们的口舌，能够为你的真道作证。我们都要将你那生命的话深深地藏在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喜悦。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雅歌第一章，雅歌第一章第十二节，1055页 1055页，雅各第一章第十二节。君王正在坐席的时候，王的意思就是他说什么话，大家都遵照他的话而遵行，他就是王。主耶稣基督是万王之王，他在我们的生命中做主为王，他在我们的心中坐席的时候，也就是他的王权能够在我们的心中畅行无阻的时候，他就要用言语，他就要用圣神的活水把我们洗得圣洁没有瑕疵，洗净我们的污秽，洗净我们的不洁，洗净我们的生命。他在我们心中做主为王的时候，我的香膏就放出了清香，基督徒的生命就是像基督的生命，基督的生命是芬芳的，他给我们的生命也是芬芳的。我们想要自己芬芳是不可能的，罪使得我们不洁，使得我们的生命有不好的味道，为此大家都不想亲近这一些在罪恶中生活的人。然而主耶稣他做主为王时，我们的生命就像他放出了清香，不但我们讨主的欢心，属于主的人也非常非常喜欢这一些主在他们生命中做主为王这一些属于他的人跟他们在一起。这是为什么兄弟们同居共处多么快乐，因为香味使得我们非常的快乐，基督的味道使得我们喜悦。我的爱人有如没药郎常记在我的胸前，我的爱人，我们最爱的就是耶稣，他在我们的心中像是没药郎一样常常系在我们的胸前。没药的意思，耶稣基督从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爱他的人就用没药覆盖了他。没药是涂在死人的身上的一种香药。我们常常想着那十字架上的耶稣，他为我们而死，主喜欢我们纪念他，纪念他，纪念他为我们舍命这一个属灵的实际，就常常在我们的心中。当我们看到了十字架上的主，埋怨就不会再，怎么这么不合理的事情在我身上对待我，看到了主，想到了他，只能感谢他，我们所做的远远远远无法比拟，他用死亡来救赎我们，让我们出死入生。我们就是这样爱他，心中常常思念他，纵使肉块被剁成细块也好喜欢，纵使我有最后一口气想着他就得到力量，常常摆到自己的胸前，那么那一个埋怨的口臭味就不见了，变成赞美的芬芳味，感恩的喜悦。我的爱人就是这样的常常在我们的心中，这样的生命就会发出清香。有一位就是说爱的孩子，他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也知道不但耶稣是他的主，耶稣也是他的王。在他的家中有信外教的，有不信的，他是第一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的，就是因为他的生命这样常常跟随着主，陪伴着主，把主摆到他的心中，遵行主的诫命。他渴望
又在渴望他的父亲也能信主。在他父亲生病的时候，90岁的高龄，医生束手无策时，他的父亲就想起了主的恩惠在他女儿的生命里，他就当众宣告说，我有一件事情，重要的事情要宣告。因为他的其他的姐姐们都是信佛教的，父亲也不让他的女儿为难，就说我已经决定了，我已经决定了，我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生命中唯一的主，唯一的救主。为什么？因为这个芬芳使得他想到了信主才是最好的。当我们愿意这样活时，主在我们的生命有好多神奇美好的作为。这一位蒙恩有福爱主的姐妹也忠心的侍奉主，蒙主的召叫来到这个地方，我们就鼓掌欢迎牧姐妹姐妹来见证主在她生命中那神奇美好的作为。
神父、修女、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下午好。感谢主，赞美主，让我们一起打开《厄弗所书》1822页第三章。《厄弗所书》第三章1822页。因此，我在天父面前屈膝，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他而来。上天下地的一切家族都是由我们的主而来。我们在天父面前屈膝，我们这样子的以真理、以心神来敬拜他，求他依照他丰富的光荣，借着他的圣神，以大能坚固你们内在的人。主耶稣基督就是头，就是元首，我们是他身体上的肢体，他的身体就是他的教会，弟兄们同居共处，多么的喜乐，因为我们站在那身体上肢体的位置，那蒙召的位置上，主的富有就从头这样子流下来，流到亚郎的胡须，到他的衣领，到他的肩膀，是这样的，全人就沉浸在主的圣神的富有中，圣神大能的充满中，我们的灵，我们的生命在主内也就更加的渴慕认识主，更加的惊艳天主是爱，并使基督因着你们的信德住在你们的心中，主就住在我们心中，叫我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因着有主耶稣基督才有爱，因着主的爱在我们内，我们才能活出那爱的见证。我的父亲他93岁过世的，他91岁的时候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他因为耳朵的听力只有 10%， 他两只耳朵，一只耳朵是聋的，另一只耳朵只有 10% 的听力，他根本听不见。但是每一次我也没有办法跟他传福音，我们的 DVD CD 他也听不见，可是呢他却真实的在他的生活中，他看见了天主在泽康跟我的身上是怎么样的爱，怎么样的长阔高深的爱，这样的丰沛的加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婚姻生活上，我们的家庭中。所以我常常很大声很用力的跟我父亲做见证，事实上我不知道他听进去多少，但是呢有一天突然的他会去跟我的姐姐做见证，说哦，你们要去信老五，就是我排行第五，老五的天主啊，他说他们的家就是天主之家，他说天主的爱，他就帮我为我的姐姐们去做见证去了。到他临终，应该是说在他临死之前他住了院，他住院的时候呢，他根本就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问他说，爸爸你要不要临死接受耶稣是救主，他说你知道我不信这些的。但是是天主奇妙的作为，在他进了医院的第 三天的时候，他就宣告说他要接受耶稣基督是救主。因着主的爱，在泽康跟我的身上，他真的看到天主是这么的爱我们。因着基督叫你们在爱德上根深蒂固，奠定基础，为使你们能够同众圣徒领悟基督的爱是怎样的广宽高深，并知道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为叫你们充满天主的一切富裕，是跟众圣徒，就是教会中的弟兄姐妹，我们都是天主家中的，主的孩子，主的仆人，主所钟爱的，主所生的，我们在一起同居共处，这么样的喜乐，人就认出我们是基督徒，人就看见主的爱在我们身上反映，在我们身上洋溢。基督的爱是远超人所能知的。一读到这一段经文，我就想起了主对我的爱真的是长阔升高。我就想起了我的婚姻，因为今天我的先生也在这里。有些人可能没有参加我们上一场，如果你们还不认识的话，就是那位坐在那边头光光的这位摄影的弟兄，我亲爱的先生，我的良人啊，我的爱人啊。当初当我跟他订婚之后，我也做过见证，整整等了8年的时间，左等右等，为什么我的良人还不来把我娶回家呢？当时呢，我的心中就对主，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因为我结婚已经5年了，再加上8年，13年前的事了，10几年前，那个时候我刚刚信主也没有多久，我不禁对天主心中有了，实在不了解主为什么要将这种事情发生在我的身上。哎，姐妹们，8年的青春不是短的岁月，对不对？你就等啊等啊等啊，岁月就没有了。所以美其名这么说，其实是心中真的对主有了一些抱怨，觉得说主啊怎么这样呢？那我的这位未婚夫到底有没有要把我娶回家，也要说个清楚，讲个明白吧。每一次就去压迫他，问他，哎，你到底娶不娶我啊？没回应。哎，你到底娶不娶我，什么时候结婚啊？没回应。当然我们是有一些环境中的一些因素，今天他在这里，所以我这样子做见证哦。他真的是很爱我，其实这是我不用质疑的，但是一直没有回应的时候，我心中也不禁忐忑不安，难道说天主真的召叫我去做修女吗？听说修女有年纪的，我要是再等再等，有一个年纪限度的，好像超过几岁就不能做修女，这是我在美国听到的，我不知道在这里是不是这样子。如果主真的召叫我做修女，我再这样拖下去这么多年，那我可能连做修女我都不合格了，对不对？那真的有修女问我说，你要好好分辨分辨是不是主要叫你做修女，所以我就回来，我就又来压迫我的恢复，我说，哎，那修女说我要分辨分辨主是不是要叫我做修女啊。然后我的先生当时的未婚夫他就说，那有什么稀奇啊，人家神父也问我要不要去做神父啊，那个美国神父，耶稣会的神父，就问他说，看他真的这么好这么好这么好，做神父一定很棒，对不对？他就问说，那你要不要做神父呢？来来来来，我们修院。他说，我已经有未婚妻了，一副有点垂头丧气的样子，我已经有未婚妻了，没办法。那个神父就说，哎呀妈妈咪啊，意思就是说真麻烦啊，有了未婚妻真麻烦，结婚有的时候蛮麻烦的，但是有了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有了主，我们的婚姻麻不麻烦啊？一点都不麻烦，对不对？反而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刺激。其实这个刺激呢，是在主内真的是充满了圣神的富有，充满了欢乐。我就问主说，到底是怎么回事？主就启示了我，其实我也跟苏大哥谈过，主就启示了我一段话，我们来看这段话，在马窦福音也有，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10章1610节，1611页第10章21节， 就在那时刻，耶稣因圣神而欢欣说。在马窦福音有提到，主耶稣在什么时刻呢？是在他被他的环境各方面的弃绝，他的前驱弱汉也这样子的不承认，挑衅他说，你是不是就要来的那一位呢？我们的主心中非常的伤心，经上也说，他为人吹笛，人不跳舞，他认为他为人唱哀歌，人不捶胸。他的属灵的侍奉好像眼睛看到的环境中许许多多的失败，但是经上说主不沮丧也不失望。就在那个时刻，耶稣因圣神而欢欣，因着圣神的德能充满他，他就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瞒住了智慧及明达的人，而启示给小孩子。是的，父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我的先生常常摸着他的头，我们这次来这里听到有一个奇迹发生在这边的弟兄姐妹身上，说原来没有头发的，因着信了主，头发都长出来了，祈祷头发就长出来了。那我就在想说，诶，我先生是不是祈祷一下头发也会长出来啊？可是我的先生曾经做过见证，他摸摸他自己的头说，哦，主啊，你原来喜欢这样，所以他不会长头发，因为他是这么求的，他原来喜欢这样。每一件事情都是主原来喜欢这样，不管在任何的状况中，我们都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我感谢你，我赞美你。朱大哥也跟我说过，当你这样感谢赞美主的时候，也就是凌越了，凌驾了一切的困难之上，你的灵高飞了，与主同在，你这样的感谢赞美他，也就是宣告他在你的生命中有主权，他仍然是你生活中的主，他仍然是你生命中的王，他仍然天地再怎么过去，他永远不变，他的话永不会过去。主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常是一样，怀着信心信靠主，心中也就没有抱怨，因为圣神的德能充满，因为我们实在是愿意这样子来到主前，忠信的顺服的低下头来说，父啊，天地的主宰，我称谢你，你原来喜欢这样。当我学习了这段经文，明白了主原来是要我们在生活中不论为每一件大事小事都要这样感谢他，都要这样赞美他的时候，我就把我的婚姻完完全全的奉献给了天主，我把自己完全的奉献给主，我也把我生命中的一切奉献给主，当然也包括了我的婚姻。难道主不知道我的青春就在主内？应该是说我的青春肉身的年龄是逐渐的老去，但是经上有说是他使我们的青春更新如茵，不要怕年华老去，我们的肉身虽然慢慢的软弱，慢慢的老去，但是我们看的是那看不见的，我们内在的人却日日更新。我就在主内这样的喜乐，把婚姻奉献给主之后，也有很多人看过我们的光盘，我们做了很多很多有关我们婚姻的见证，主就不断的用各种的奇迹显示。那天我的先生也说过，我是从修道院修女院出嫁的，虽然没有做成修女，但是主也满全了这个心愿，让我从修女院就嫁了出去，是因为在台湾有一个主顾修女会，那个时候的会长修女，她愿意为我们在台湾办一场属灵的婚宴，而她也愿意我们，她问舒大哥说是不是可以，那是在2003年，她说可不可以在04年的时候，我们回台湾巡回的时候，在他们的修会有一场讲习会，然后就在他们的修会结婚。后来我们就分辨，有许许多多的过程，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你们可以回去听我们的 CD。 那么我们到最后分辨的结果，确实的相信这是主愿意我们在台湾结婚，很多的奇迹异事的发生。我记得在婚礼的那天，在 结婚典礼上面，其实我们是回台湾巡回的服务三个礼拜的时间，那么到最后一天的时候，我们新郎新娘出席，就是这样子。我说我们的婚姻，我们两个没有花费一丝一毫，没有付出任何的辛苦，没有为我们的婚礼做任何的准备，所有婚礼的一切都是修女们准备的，所有讲习会的一切都是苏大哥跟同仆们准备的，他们还做了很多很多的新歌，包括苏姐有一首我的妹妹我的新娘，也是那个时候为了祝贺我们所做的深深感动的歌。我们就这样，我曾经有听说过新郎新娘要结婚之前非常非常多的事情要忙乱要处理，然后到了结婚典礼的当天，两个眼圈就黑的，好像你们这边的那个猫熊送给台湾的叫团团跟圆圆，对不对？好像团团跟圆圆一样，就两个黑眼眶然后没精打采的做新娘。我们不是耶，我们是在深深的富有中一路这样三个礼拜巡回的，在每一场做见证，每一场做见证，每一次做见证都得到好多的祝福，因为人家都知道我是准新娘嘛，待嫁女儿心嘛，其实心中好兴奋哦，就好像那个富了油的车，呼呼呼，那个心就这样飘飘飘，随着圣神随风起舞，这么样的喜乐。然后在最后一天，那庆节最隆重的时候，我们就举行了婚礼。我一直是到讲习会到了中午的时候，我还不肯走，旁边就主办单位就催说，哎，新娘去化妆了，去化妆了，两点的婚礼，我十二点还坐在这边，还坐在这里侍奉，充满了圣神内的喜乐跟欢心。因为弟兄们同居共处，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个在天主的家中的婚礼。我以前只会梦想说，哎呀，我结婚的时候要穿什么颜色的礼服啦，要怎么样啦，可是认识了主之后再也不去想这些，却没有想到主为我安排的真是一个眼所未见耳所未闻人心所未想到的婚礼。当时在婚礼上，我记得泽康弟兄就是我的先生，当主教问他说，你是不是愿意娶穆锦梅为妻的时候，其实那一段要互相保证爱彼此直到永远的宣誓啊，我真的很感动。这好像主他也这样的应许我们，他永远不舍弃我们，不离弃我们。所以主教这样问的时候，他说你是不是愿意这样子的永永远远的爱穆锦梅，娶她为妻呢？愿意，对不对？可是我们的泽康弟兄他就非常非常大声说，我愿意。哇，好像一阵暴风刮来，我的心啊就充满了欢悦，非常非常的喜乐，不枉费我等他八年，为了这一句我愿意再等16年也没关系。可是真的，那圣神跟新娘都说，主耶稣你快来，主说我就要来，你所需要的就是坚忍，你千万不要丧失了那可得大赏报的勇敢信心。所以等八年也不要丧失信心，主就快要来了。我们在这世间真的是有一天这个世界会轰然一声过去，主就快要来，我们在这里就好像准备好的新娘，愿意成为那准备好的新娘，等着主来，等着主来。所以当泽康这么说的时候，我的心真是充满了欢悦。到了过一阵子，我想起了这件事，我就问他，我说，嘿，那你那天在婚礼当中说的话真的我好喜欢哦，我真的好高兴哦，你讲愿意讲这么大声哦。那我们这位先生呢，他就回答我说，哦，因为我怕麦克风没电了，他怕麦克风没电了。我告诉你，有圣神的富有不怕没电，对不对？基督徒就是这么好，永永远远都不怕没电，我们这麦克风还要换电池啊。那有属神的富有的在主内的主所爱的孩子们，我们永远都不怕没电，因为他的油就这样从那头上流下来，流到我们的身上，只要 我们确实是站在那身体的位置上，主召叫我们的那肢体的位置上。如果离开了主，我们什么都不是；如果离开了主，那富油当然留不下来，那殿当然没有办法充满。如果一直接在主的身上，葡萄枝接在葡萄树上，那不断的圣神的滋养，属灵的滋养，那一切的来自耶稣基督内的一切属神的祝福，就要这样源源不断的充满我们。而这一句我愿意是多么多么的重要的一个宣告。那天在婚礼结束之后，我们有一个小小的茶会，在那个茶会中呢，在我们就大家一起欢聚，一起欢乐，大家唱了很多属灵的弟兄姐妹们做的歌曲。到结束的时候，我就请泽康跟我就请树大哥为我们副手祈祷。当时就觉得圣神的富有非常非常的强，好像圣神的灵在非常非常的强。泽康跟我就跪下来，这样诚心的接受领受这副手祈祷，这主的祝福跟恩惠。我们实实在在愿意我们的婚姻永永远远在主的祝福中，永永远远是那合主心意的婚姻，永永远远是把自己的婚姻、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家庭全然奉献给主的那属神的活那样子的一个生命。这是我们的心愿，我们跪下来诚心诚意的接受这属神的祝福。当时参加的宾客有一些是我还没有信教的我的干姐姐们，其中有一位干姐姐，她是外教人，可是呢她是有一些属灵上面的，就是她可以看见一些。她就告诉我，她说当舒大哥在为我们祈祷的时候，她说你们的天主耶稣从天上降了下来，充满了这个会场。当时虽然我没有看见，但是我灵里面却感受到了主的灵在，这样子的深刻的祝福。如果当初我一直的抱怨，我的婚姻可能也被我抱怨的没了，我也不能够在这样子的一个弟兄姐妹的祝福，主的仆人的祝福，天主的这样子的灵在当中完成了这个婚礼。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主，当我们不论在任何的处境环境中，我们愿意跟主说我愿意，就像早上的那首歌，我敬拜你的方式，我敬拜你的道路，我顺服，我顺服你一切的作为，以及发生在我身上你认为是不好的事，都会变成我们的益处。主对我们实在有他圆满的安排，我们只要愿意低头。我们来看经上有一位主的仆人，他是怎么活的。我们看1691页宗徒大事录第六章，选立七位执事，第一节。1691页，那时候门徒们渐渐增多，希腊化的犹太人对希伯来人发出了怨言，因为他们在日常的供应品上疏忽了他们的寡妇。他们在日常的供应品上疏忽了他们的寡妇，因此他们的侍奉上有一些不周延的安排，出了一些破口。于是在第二节，十二宗徒召集众门徒说，让我们放弃天主的圣言而操管饮食，实在不相宜。所以弟兄们，当从你们中拣定七位有好声望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人，派他们管这要务。至于我们，我们要专务祈祷，并为真道服役。这番话得了全体的悦服，就选了司德望，他是位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和腓力伯，还有其他的五位，总共七位。第六节，叫他们立在宗徒面前，宗徒们祈祷以后，就给他们复了手。当宗徒们召集了门徒们，对他们说要我们放弃天主的圣言，操管饮食，实在不相宜。所以他们就决定要选，要拣定七位有好声望且充满圣神跟智慧的人，派他们接管这个要务。操管饮食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不要以为说哦， 这些宗徒们他们要专务祈祷为真道服役，就把那不好像不怎么样起眼的事情，饮食的事情，煮菜啊，做饭啊，切菜啊，这些事情交给别的人去做。不是，是看蒙什么招，蒙招被派遣，蒙主的招教被主派遣，宗徒们蒙招是这样。那么如今他们要选择七位来服侍这操管饮食的事。我们这几天也看到说我们的饮食被照管得非常非常的好，绝对不是偶然哦。神父一直跟我们说吃啊吃啊吃啊，你们吃啊阿姨就高兴啊，你们吃的越多那煮菜煮饭的阿姨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他说穆老师就特别有心得。神父为什么会跟我说这句话呢？因为他知道，我知道操管饮食有多么不容易。我的先生呢，应该说我刚结婚的时候我真的很不会煮菜煮饭，一直到现在还是不是很会，连要烤个饼干都会出一些状况。若没有圣神的富有，靠着肉性去烤饼干也会烤出一些问题来的，对不对？你们如果上一次听到我们先生的见证你们就知道。但是我确实是不会煮饭煮菜，所以呢以前刚结婚的时候我就很努力的烧饭，很努力的烧菜，然后呢他回来之后呢我就赶快这个菜就摆上去了，还蛮满意的，然后就看他吃，然后就问他说好不好吃啊，好不好吃啊，然后就说能吃就好啊。所以你们就知道说我多么不会操管饮食。操管饮食需要有主的富有，我们这每一餐都是十几样菜十几样菜。上次前几天我们到桃花岛，我们有姐妹在这里这样子热情招待我们，我大概这样看了一下，我们大概有大概将近30道菜哦，就这样子的一盘一盘又一盘的，他们要去想说我们喜欢吃些什么，要走到超级市场去想说他们到底喜不喜欢吃这个，喜不喜欢吃那个，因为他们实在愿意把最好的让主的仆人们有最好的享用。所以有一位姐妹就说她早上本来想要买这个，后来想一想哦，这个可能不太好，圣神就在她里面启示光照，她就买了另外一个，她就发觉说我们都很喜欢吃，她就好高兴哦。真的是这样子的，只要你有一颗心，天主看人心，人看外貌。其实不管是两三道清粥小菜，或者是十几道二十几道，我们都在主内欢欢喜喜欢乐，因为那个里面有主好深好深的爱，因为那个里面有圣神的富有。我刚来中国的时候我的裤子还松松的，说真的我昨天在穿裤子的时候我发觉我真的穿不上去了，穿不上去了，因为肚子上也有很多的富有。人家说我们是风中传爱团队嘛，对不对？就是每个人这边都有一团，团团圆圆，都越吃越圆，越吃越圆，这样子充满了圣神的富有，就是这么样的喜乐。他们就要拣定七位有好声望且充满圣神和智慧的。操管饮食也需要充满圣神，需要有天主的智慧。这些菜怎么搭配？不能昨天吃鸡今天吃鸡明天吃鸡后天还吃鸡，对不对？你要看要怎么样的搭配，就算是有鸡也是搭配的刚刚好，就派他们接管这药物，派遣他们。那么这番话就得到了全体的悦服，所有的人对于宗徒主的仆人所讲的话都心悦诚服，没有一个人不顺服，没有一个人有疑问说为什么你们要去祈祷，你们要去做这些属灵的事，我却要来做这些杂物，要来做这些事务性的事。没有一个人这样子的问宗徒，也没有一个人这样子的问主。他们就选了司德望，他是为充满信德和圣神的人，和腓力伯，然后还有其他的五个人。第六节，叫他们立在宗徒面前，宗徒们祈祷以后就给他们复了手。宗徒是主在这个世上在教会里面权柄的代表，当他们派遣了这些主的仆人们，他们为他们复手之后，他们也就因此持定元首，在基督内得到了属神的祝福，因着主的权柄的代表的祝福，他们也就归于了基督的身体，也在这个事物上有了职分，他们也就有了职分开始侍奉主。 天主的道渐渐发扬，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四季中也有许多人服从了信仰，他们是这样子的，彼此相亲相爱，同心相爱，同心合意，这样子思念同样的事，因着大家的同心合意，天主的道，也就是主的话，主的真理渐渐的发扬。如果我们这么多人不同的心，为什么能同心？因着以基督的心为心，因着大家的同心合力，因着持定元首以基督作头，因着愿意低下头来让圣神充满我们，主的教会就不断的这样子的扩展，不断的扩展，天主的道渐渐发扬，门徒的数目在耶路撒冷大为增加，司祭中也有许多人服从了信仰。我们再翻过来，我们看宗徒大事录第八章1694页。那个时候扫路就开始迫害教会，扫路还不是保路的时候，在那个时候他破坏了教会。然后呢，我们看第一节的后面，他说耶路撒冷教会的事他严厉迫害了，那么除了宗徒外，众人都逃散到犹太和撒玛利亚的乡间。好，我们再看第八章的第四节，那些逃散的人经过各处宣讲真道的喜讯，腓力伯下到了撒玛利亚城给他们宣讲基督，群众都留意腓力伯所讲的话，都同心合意的听教，并看到了他所行的奇迹，因为许多人附了邪魔的人，邪魔从他们身上大声喊叫着出去了，有许多瘫痪和瘸子也被治好了，为此那城里的人皆大欢喜。我们看到这七个执事之一的腓力伯，因着耶路撒冷的教会受到迫害，除了宗徒留在那边之外，其他的人他们就逃往乡间去，其实这也是应验了主的话，主说你们要到全犹太到撒玛利亚为我做见证人到全地极。那么腓力伯在这里宣讲主的真道，主的喜讯，宣讲基督，他以他的生命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我们再看十四节，当时在耶路撒冷的宗徒听说撒玛利亚接受了天主的圣道，便打发伯多禄和若望往他们那里去，他们二人一到就为他们祈祷，就为这些接受了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人祈祷，使他们领受圣神，因为圣神还没有降临在任何人身上，他们只因主耶稣的名受过洗，那时宗徒便给他们副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神。在这个时候是在耶路撒冷的宗徒打发了伯多禄和若望两位宗徒来到了撒玛利亚，为这些还没有领受圣神的、接受主耶稣基督做救主的主的孩子们附了圣神的洗，在他们的身上附手，他们就领受了圣神。但是腓力伯却没有做这件事情，腓力伯没有做，是耶路撒冷的宗徒派了两位宗徒下来做了这件事情，腓力伯并没有在这件事情上蒙召被派遣。所以今天早上说大哥说人人都想为人复手，问题是在于说主到底有没有这样子的召教，主到底有没有派遣。以前有一位教友跟我分享，他说他们的教区呢，因为发生一些问题，所以神父是严令弟兄，就是教友们为别的教友副手祈祷的，但是如果要副手祈祷要经过神父的派遣，要经过神父的同意才可以。有位姐妹就说她在大家一起神祈祷的时候，她的心里呢就有一个声音就跟她讲说你去为那个人副手，她就不行啊，神父说不可以啊，说你去啊，结果呢她就没有去，她选择听神父的话，她没有去。但是呢那个人就真的就心里就那个声音就出来，就说你还不去吗？你怎么还不去啊？那个人要出问题。结果他说那个人就真的倒下来了，他就心里非常的有控告，他说他是不是没有听圣神的话。问题是在经上有说过主耶稣，他说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天主是平安的天主，天主要所有他的孩子们，他的子女们顺服。那不对的声音说你怎么还不去啊？你看你不去他就会怎么样，这是控告，那不是来自主的，要仔细分辨。如果主没有派我去为人复手，我怎么可以去呢？那腓力伯没有去，不知道腓力伯他的心中他怎么想，但是他是这么样的顺服，他没有去为人复手，而 他的职分并不是要为人副手，主没有派遣他，宗徒们是这样子的，派遣了两位宗徒下来为人副手。十八节，西满看见借宗徒们的副手付给人圣神，遂献给他们银钱说，你们也把这个权柄交给我吧，为叫我无论给谁副手，谁就领受圣神。这个时候这个西满术士就看到，他其实看到了一件事，他看到说为人副手的人是有权柄，因着是在元首之下，因着主的权柄代表的派遣，因此我们为人副手是在元首下，在基督的奥体中，在主的身体内，是这样子的，站在这肢体该坐的位置上，该站的位置上，我们这样去做。若没有从主领受的权柄，我们就不能这样去做。我们看25节，两位宗徒既做了证并宣讲了主的圣道，就返回耶路撒冷，一路在撒玛利亚人的许多乡村中宣讲了福音。而这个时候腓力伯他怎么样呢？26节，上主的天使向腓力伯说，起来往南行，沿着由耶路撒冷下到加萨的路，走即旷野中的那条路。腓力伯在撒玛利亚城的时候，有这么多的人因着他的福音而受洗，他为这么多人传讲福音，但是主这个时候派遣他到加萨的路，这加萨是克拿罕地的后人居住的地方，也就是一条旷野的路。在那里旷野的路，你们再读下去就会看到他碰到了一个太监，他只为了一个太监他服务了这个太监。就好像说你们这边有舟山群岛很多很多的岛，你原来是在大岛上服务的，有这么多堂区的几百人，你服务真的觉得说好喜乐好喜乐，充满了富有。有一天神父说，哎呀，你派你到一个小岛上，可能只有三四十个人，三四十个教友，你要去那里服务，那么是不是还能够这么样忠信顺服，欢欣喜乐的到那个小岛上去顺服神父的派遣，去为主做那生命的见证，而且忠信的来侍奉主呢？腓力伯他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爱主的仆人，他正好碰到了这位太监在读的一段经文，第31节，他如同被牵去宰杀的羊，又像羔羊在剪毛者前缄默，他也同样不开口，在他屈辱之时无人为他申辩。腓力伯有这么样的亮丽的生命，他也才能够去跟这位太监宣讲主的福音，跟他去分享这段经文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不知道这位主的仆人他心里怎么想，但是这炼净的路，这旷野的路，是主指派他在这条路上走，这条路上行，这条路上服务的时候，他忠信顺服了。即便他有这种觉得被剪毛，被拉到剪毛人面前，但是他也剪毛无声，他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的保持缄默，他是这样子的爱主。我们看38节，他说腓力伯太监两人下到水中，腓力伯给他复了洗，当他们从水中上来的时候，主的神就把腓力伯提去，太监就再看不见他了。这个时候腓力伯圣神充满，他被提了，他惊艳那天国的滋味，他整个人被提了。提到40节，腓力伯却出现在阿佐托，以后经过各城宣讲福音，直到凯撒勒亚。这是一位主的仆人，他这样子的忠信侍奉主，他这样子的爱主，他愿意这样以生命来答复主的召叫，不论主让他在哪里，他都愿意在哪里，他真的顺服，他真的低头，他也真的这样爱主。我们因着爱主，我们真实的在主内经验了主的美好，圣神的德能，主的富有。我们一起来看圣咏第92篇第11节942页，你高举我的脚，似野牛的脚。942页，圣咏92篇第11节， 你高举我的脚，似野牛的脚，用极新鲜的油膏覆抹了我，因而我的眼目轻视我的仇人，我耳欢乐听见制服我的恶人。当我们愿意站在那肢体的位置上的时候，不论主要我站在哪里，我就站在哪里，主要我坐我就坐，主要我停手我就停手，真的愿意这样忠心顺服他的时候，没有怨言，他就要高举我们的脚，似野牛的脚。在户籍记23章22节里面说，令他们由埃及出来的天主为他们有如野牛的脚，这脚就是能力，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救恩的脚。圣咏里面说的，当他在十字架上被高举的时候，天上地上地下的一切一听到耶稣的名字，无不屈膝叩拜，明认耶稣基督是主。他是这样子的充满了能力，而我们这些属于他的人，我们为他工作，这牛是工作，这野牛是充满了无穷的力量的。我们为主工作的，那真正为主而做的，也在圣神能力的充满中，在圣神的富有中，我们的生命要不一样。我们他所做的，他说我所做的你们也要做。他用极新鲜的油膏覆抹了我们，虽然像野牛的脚这样的大有能力，但是却是低下头来顺服在这元首之下，在基督的身体上各安其分的，这样的顺服，这新鲜的膏油才会留下来，而且是新鲜的新鲜的新鲜的，这样子的留下来。若没有顺服，你就领受不到这新鲜的膏油。就像主耶稣基督，他一面有那犹大又湿的灵，像野牛的脚一样，另一面呢，他又是有那羔羊的灵，这样子的愿意顺服主。因而我的眼目就轻视我的仇人，我的耳朵就要欢乐听见制服我的恶人。许许多多那原来我们会抱怨的心不再抱怨了，会抱怨的口舌不再抱怨了，会常常去问主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不再问为什么了。我们的口就像嘉欣早上说的，开始会说出那甜甜的赞美声，我们都是在主的富有中这么样的喜乐。我也常常喜欢做一个见证，我的先生他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他现在非常非常的会说那讨主欢心的话。他上次做见证的时候，他说他觉得对我好像有一些心中有一些亏欠，他说他想要来跟我说对不起，但是呢他没有说。其实他忽略了一点，我其实看到了，我坐在那里，他跑来他就跟我笑，当他那样一笑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其实是在跟我说抱歉。所以不用言也不用语，是那听不见的言语。当然我们表达抱歉要说出来，但是我跟我的先生紧密结合在一起，他只要一个眼神，他只要一个笑容，我都知道我的心领神会他是什么意思。所以其实我从来没有为这件事情怪过他。如果你们要知道什么事情，那么就听我们上一场的见证。我的先生他的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他很爱我。有一次我们在坐飞机去新加坡的时候呢，我觉得空中小姐就端来了一杯咖啡，我就觉得咖啡很苦，我就跟我先生说，康康，我叫康康嘛，我说康康咖啡很苦诶，然后康康就不说话，我说康康咖啡很苦诶，不是言也不是语，是听不到的言语，他知道我心里想什么。他就停了一下，然后就说，很苦啊，那就把你丢进去好啦。我听了就很高兴，因为我就听懂了，因为我很甜才要把我丢进去。可是我心里就好高兴，我想说我的先生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甜啊。后来我们就常常在开玩笑，因为嘉欣也是很甜很甜。嘉欣有一次说，哎，泽康最幸福的事情就是娶了锦梅哦。我就说，哇，嘉欣啊，现在咖啡很苦的时候要把你丢进去了。就是这么样的甜。然后呢， 我就很高兴很高兴。德康后来做见证，他说他心里想说咖啡很苦，很苦就很苦呗，那你就自己加糖呗，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圣神就在他的心里放下了启示，就在他的头上附油，他就说出了这句话，说咖啡很苦，那就把你丢进去。那我们喜不喜乐啊？把你们都丢进去好不好？后来有一个弟兄很好玩啊，他说他们在一起吃火锅，夫妻两个人那是鸳鸯锅，就是很辣很辣很辣的，他吃火锅吃得很辣，结果那个太太很爱吃辣，还说哎呀火锅不够辣哎，那先生就说那就把你丢进去吧。那我们要做那甜甜的丢进去变得很甜的，还是要做那辣辣的丢进去很辣的？甜甜的其实两样都好哎，做那辣辣的就是有圣神的火的充满，对不对？圣神的火热，让那圣神的恩赐再炽燃起来，那热热的火这样丢进去，每个人就在主的爱火中，这样从我们的心中燃烧起那熊熊的爱火。不论是冷不论是热，甜或是辣都好，不要不冷不热嘛，那就要被吐出去。所以是火热也好，是甜美也好，我们都充满了喜乐。后来我们有一位弟兄，他平常他比我的先生还要木讷寡言，但是一上台他们两个为主做见证的时候都滔滔不绝，他就说哎呀我从来没有跟我的太太说过爱这个字，哎，很难说出口，哎，说不出口，哎。后来他想说哇这么好的话，那弟兄们同居共处就充满了喜乐，那油这样子流下来流到了全身，我们大家就这样子的愿意互相的学习。他说回去我要跟我太太讲这句话，他就等待了最美好的时机，等他太太给他煮咖啡。那阵子他太太偏偏不给他煮咖啡，好不容易等到那天他太太给他煮咖啡了，他就想说他很害羞哦，他也说不出口，他就要一直舌音祈祷舌音祈祷，然后求问主什么时候是好时机。可是他可能分辨错误哦，因为那天呢他太太给他他就跟他的太太说我想喝咖啡，他太太就说自己去泡。然后呢他就想说那一定是分辨错误，就再舌音祈祷恳切祈祷，等到了一个月高风清非常舒服的晚上，太太终于很罗曼蒂克的给他泡了一杯咖啡来到他的面前。哇他就这样喝了一口，然后他就把准备好的词儿，就是那天主富有的那美好的话语，他就说咖啡不甜耶，可是他太太也不接枪啊，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他就只好自己接着说咖啡不甜欸，那把你丢进去好了。太太就说你跟谁学的？他太太真的了解他，知道他先生不会说这样的话，感谢主，跟圣神学的，对不对？因着圣神在我们的心中，这富有是真实的，绝不虚假。后来刷哥他们到中国大陆来服船，就讲了这个见证，神父就好高兴哦。第二天早上喝牛奶的时候，那个神父就说牛奶不甜呢，另外主教就说那把你丢进去就好啦。哎呀神父都好甜哦，全部都丢进去。就是这样，从台湾到了新加坡到了中国大陆，你们说弟兄们同居共处喜不喜乐啊？真是喜乐，因为我们有一位元首基督，他在万有之上独占首位，而我们是他的身体，就是他所爱的这个教会。这圣神的活水，圣神的富油，就这样从头上，基督的头上流下来，流到他的肢体的身上。不论我们在中国，在台湾，在美国，不论我们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我们在基督内都同样的，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头，一个主，一个身体，我们也同样只有一个圣神，在圣神内被共同的滋润。感谢赞美主，感谢赞美主，我把一切的光荣归于主。时间还给苏大哥。
我们再一次鼓掌，谢谢姐妹姐妹的见证。让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四章。 罗马书第十四章十七节，罗马书第十四章第十七节，一七六零页，一七六零页。天主的国并不在于吃喝，而是在于义德，就是在于我们跟他之间好的关系。我们会跟他联合在一起，从他那里领受了祝福的传递，这关系必定就好。我们跟他恢复了这好的关系，也在于平安，就是这一份的平安深深的在我们的心中做主，固守我们的心思念虑，以及在圣神内的喜乐，以及在圣神内的喜乐。当圣神很强烈的临于我们，圣神把天父的爱、基督的恩宠相通在我们的生命里时，我们的心会非常非常的喜乐，我们的心神会欢悦于主，连喝一杯咖啡也喝得这么快乐，连喝牛奶也开始快乐，连神父主教们也开始说话像加了蜜糖一样，这么样的甜美。因为我们的口舌要涌出甜甜的水，这是圣神在我们的心中赐给我们的欢乐，那说出的话就开始非常非常的甜美，那说出的话就开始不一样，使得说的人说得好快乐，听的人也听得很喜乐，那说的人真的是好愿意。泽康说把锦梅丢进去，哎，你们怎么都那么快乐？这也是圣神把这喜乐使得我们听得好快乐。那基鹏和弟兄听了以后，就心中非常非常的渴望，也说这一个让太太爱人很喜乐的话。刚才锦梅也说了，可是别人口中的话蛮难学习的，他的太太一听就说跟谁学的，季凤海就讲不出话来了。可是季凤海私下有跟我讲，他是其实当时心中非常非常的甜美，是他觉得很甜美，他说我的爱人真是了解我，从这句话就知道他多么了解我。仍然他的心是甜美的，他并不以此为伍，他并不以此为争吵。为什么你不像锦梅讲那个话要高兴呢？为什么我学着泽康你没给我一些鼓励安慰呢？其实圣神已经鼓励了他，他说太太好了解我。你们喜不喜欢你的爱人很了解你？他的爱人很会分辨，你听这个话不是出于他的口。可是一个美妙的事情发生了，基鹏海说，他告诉我说，他说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发觉他的太太好快乐哦，快乐的在厨房做东西，快乐的给他吃其他的东西。这句话有没有功能？有。天主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这个效力使得我们开怀大笑，笑了以后有天降的那个力量，使得我们的生命更新，使得我们的生命改变。他的话确实是生活的，他喜欢我们在基督的奥体上有着极新鲜的膏油，这圣神的富油，这深深的富有使得我们真的很喜乐，真是喜乐，在任何的地方、任何的处境、任何的事上也都是喜乐。让我们打开圣咏第四篇，第二节，圣咏第四篇第二节，841页。我公义的天主，我们想到他
我们都知道他是公义的天主，我们也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我一呼求你，你就应允我，因为他就在我们的心中，就在我们的口中。我们呼求他，他就应允我们，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的生命跟他联合在一起。这样的人是有福的。我在困苦中，你曾舒畅了我。尽管我们在困苦中，他仍然用喜乐及新鲜的油覆抹高抹了我们，让我们的心欢乐，让我们的心舒畅，让我们在困境中需要力量的时候，圣神的富有使得我们好像领受了那个能力，从天上来的能力，寒忍的能力，坚忍的能力，忠心侍奉主的能力，像野牛的脚一样。野牛最大的力量就在他的脚。同样，圣神的能力借着富有，只要我们在基督的奥体上，我们就会吸取元首留下来的油，那极新鲜的油使得我们需要能力的时候有能力。当我呼求上主的时候，第四节，他一定浮云，因为我们跟他在一起。我们体会到当我们受苦时，一个肢体受苦，全身都受苦。当我们受苦时，基督奥地上的肢体一同受苦，头关心着每一个他身上的肢体，主耶稣基督也担负着我们的需要，担负着我们的苦楚，他要来以拯救我们的喜乐来拯救我们。当我们呼求他时，他一定浮云，呼求他，主耶稣啊，你是主，我感谢你，那么你就是仍然尊他为你元首是头。没有什么可以改变这一个真理，就是耶稣是主，耶稣是王，没有什么可以改变。当我们埋怨，埋怨的意思就是埋怨说，老天爷啊，这个是怎么发生在我生命中，那是外邦人做的。而主的孩子说，主啊，这个是怎么临于我呢？其实属灵的意义上就是告诉主说，主啊，你连这点事情都会失算，你怎么是神奇的谋士呢？你连这个事情都会看错，我不该这样的，而你看错了，你这个主怎么做的啊？属灵的意义上就是这样的背逆，就是这样的反过来了，好像他是你的仆人，你教导他应该怎么做。副手的意思是，你教我，我该怎么做。当你这样埋怨时，就是告诉他不会做主，不会做王，其实就有一个意思，我罢免你。就是这样的背逆使得我们从这一个枝条上掉下来了，那么灾难困难好多的问题就要接二连三的发生。当我们感谢他时，我们赞美他时，其实他良好的是为了破碎我们的不好的生命，使得我们好的生命更加丰富的释放出来。你赐给我心中的欢药，第八节，远胜过麦和酒的丰饶。不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也都变成喜乐。喝那个没有糖的咖啡，喝得这么喜乐；喝那个没有糖的奶，喝得这么快乐。不但快乐，而且还说它是甜的，而它真是甜的。而这甜，甜到了我们的心里，甜到了我们的生命里，甜到了我们在基督的富有中而有的那一份丰美，那一个美好。天主的国不再吃喝，可是当我们寻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德时，他给我们的吃喝都满满满满属灵的祝福。我们不为了口腹而吃喝，我们为了他的恩宠感恩的来享用，荣耀他的名，或吃或喝，或者是不吃或者不喝，一切都是为了荣耀他的名， 当我们愿意这样，那么你每一餐都是好的餐，每一餐都是喜乐的。这也是这些年来因着主的恩惠，不论吃什么，不是消极的说能吃就好，而是感谢主，他给的样样都好，主给的都是能吃的，而且都是好的，而且从心里面感谢他，他给我们的那喜乐是这样的满满满的流出来，要使得我们成为一个福源。让我们一起唱一首歌，谈论的喜乐。S40。
在试探你，在不
稣，你的话就是神，就是生命。你喜欢你的孩子们常常活在欢乐中，不断的祈祷，常将你置于眼前，向你诉说我们对你的爱，聆听你那生命的话。你喜欢你的孩子们事事感谢，我们就为你在我们生命中所做的一件事，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使得发生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件事都成为我们的注意。主耶稣，我们爱你，我们需要，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生命中做的是样样都好，是你在你圆满的旨意中，你加添给我们的都是为了我们最大的好处。纵使我们在磨难中，我们也欢悦，因为磨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旺德，旺德使得我们不蒙羞。因为你借着你所倾注的圣神，你把你的圣爱倾倒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要在你圣神内的欢乐，带着感恩的心来赞美你，感谢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在困苦中，在患难中。